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大会圣职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普柔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圣职唱诗班演出。
Thomas S. Monson, President of the Church.
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孙将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Brethren,
弟兄们，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大会的圣职大会。大会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世界各地圣职持有人聚集的场所，供圣职持有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普柔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圣职唱诗班演出，指挥是道格拉斯·布兰奇，管风琴诗琴是科雷·科丁森。唱诗班将献唱《蒙召唤去服务》，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七十元大卫·贝克斯特长老做开会祈祷。
Call to serve.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上的父，我们非常感谢您能够在世界各地能够有这么多的会众聚集。天父，我们爱您，非常的爱您，我们非常的感谢您对我们所有子女的爱，还有这个伟大的救恩计划，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真正的快乐。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这个美好的教会，有活着的先知和使徒带领，还有这个教会在全世界各地所做的美好的事工，而且我们有这样的权利能够来为您服务。我们也感谢您给我们的恩赐，还有您的爱子的牺牲，那就是您的，就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对我们的，对他对您的爱，还有他对我们对所有子女的爱，我们也爱他。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够变得像您一样，在我们的言行思想中，我们非常感谢您。就是让我们在我们有美好的妇女，她们的影响力在许多的方面影响我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不会变得那么好。我们非常感谢您，今天晚上我们会做尽一切的努力，能够来帮协助我们您的女儿，让他们有更多的充实。我们要做更好的人。我们希望当我们在聆听感受的时候，还有在我们还有我们根据我们听到的这些事情所行动的时候，都能够如此。我们知道这是遵从您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sing.
唱诗班现在要唱主，我愿跟随您。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主理查斯考特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之后，由七十元会长团杰伊简森长老为我们演讲。之后，七十元雅各海穆勒长老将为我们演讲。
My dear brethren,
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世界各地的弟兄，在神圣圣职的美好弟兄情谊当中齐聚一堂，我们何其有幸的能成为世上少数受到托付奉的权柄来奉救主的名行事的人，能透过正当的使用他的圣职来祝福别人。弟兄们，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认真的思考过，持有亚伦圣职及麦基洗德圣职的价值是多么的不可限量。想到世上能持有圣职的人这么少，再想到耶稣基督竟赋予这些人能力来奉他的名行事，我们就更应该深深的感到谦卑，并由衷的感谢我们能持有圣职了。圣职是奉神的名行事的权柄，这权柄是履行他世上事工所不可缺少的。我们所持有的圣职是神的永恒权柄中委派给世人的一部分。若我们保持忠诚，我们的圣职案例就会成为永恒。不过，授予权柄本身并不赋予该人圣职职位中的全能。我们运用圣职的力量有多大，有赖于我们个人的配称，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对他诫命的服从。这些若还能加上稳固的福音知识的帮助，那么我们配称的运用圣职的能力就会大为增强了。运用神圣圣职的完美典范，这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爱心、同理心、仁爱来施助众人。他的一生在谦卑及力量上的榜样是无与伦比的。运用圣职的最伟大祝福来自谦卑、无私助人的服务。借着跟随救主的榜样，做一个忠信、谦卑的圣职持有人，能得到伟大的力量。这样，当别人要求祝福时，便可以确实地按着圣灵的亲身提示，运用这个力量来医治、祝福、安慰或劝告他人。我想请各位用几分钟的时间想象一下，你我正单独的在一个安静、适合接受圣灵指引的地方。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定期与领袖做圣职配称面谈，有些人则可能因召唤不同，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各位是否愿意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想象一下，你和我正在做个人的圣职面谈？在我们相处的片刻里，我想请你沉思一下，在运用你所持有的神圣权柄上，你的配称程度如何？我也要请你想一想，你是否经常的运用圣职来祝福别人？我的目的不在于批评，而是要协助各位在运用圣职方面能获得更多的福祉。你的个人私下的思想容易接受圣灵给你指引吗？还是你需要先清除一些杂念以后才能受益？你会用提升心灵的事物来滋养你的心智吗？还是你已屈服于色情文学的诱惑？你会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那些有违智慧与精神的兴奋剂等物质吗？还是你会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认为自己的情况是例外？你是否非常谨慎地控制那些从眼睛、耳朵进入你脑海的东西，并确保它们有益身心，足以提振你的灵性？如果你离婚了，你是否供应自己孩子实际上的财务需求，而不只是法律上的最低要求呢？如果你已婚，你是否在心理及身体上都忠于你的妻子？你是否忠于你的婚约，从来不跟其他妇女进行任何你不想让妻子听到的谈话？你对待妻子、儿女是否体贴慈爱，给予他们需要的支持和鼓励？你是否会帮妻子做家事？你是否会带头做经文研读、家庭祈祷、家人家庭晚会 等这类的家庭活动，还是你的妻子需要填补你在家中的缺失和疏忽？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妻子你爱她？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人在心里回答这些问题时有任何不自在的地方，请你现在就采取修正的行动。如果你有配称方面的问题，容我诚恳由衷地鼓励你，现在就去找主教或智联会会长团成员面谈。你需要帮助，这些困扰你的问题是无法自行修正的，如果现在不处理的话还可能变得更糟。找圣职领袖面谈对你而言可能很困难，但是为了你自己和那些爱你的人的益处，我鼓励你现在就去。弟兄们，我现在要谈谈应该如何运用圣职来祝福别人，特别是祝福天父的女儿。家庭文告说，丈夫和妻子应当是平等的伙伴。我确信本教会的每位妻子都会欢迎这样的机会，也会给予支持。但此事是否能实践，就要看做丈夫的了。许多丈夫把伴侣当成平等的伙伴，因而使双方受益，也造福了子女。不过还有许多人并没有这么做。我鼓励所有将妻子视为平等伙伴一事上裹足不前的男人，要服从主所启示的此项忠告，并且现在就这么做。夫妻若能在为自己和家庭做重要决定时共同寻求主的旨意，这平等的伙伴关系便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在你运用圣职这项崇高的特权来奉主的名行事的时候，要敏于听从圣灵的提示，要多方注意，想办法更善用圣职的力量来造福那些你所爱及所服务的人。我特别想到了一些人，譬如说一位需要帮忙的寡妇，可能会因为得到一位善解人意又有同理心的圣职持有人的协助而获益。有许多这样的人是从不向人求助的，要知道他家里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是你可以帮得上忙的，例如可能是透过受灵启发的圣职祝福来解除忧虑，也可能是帮忙修理一些小东西。身为主教，你要敏于观察并留意在知会议会中服务的姐妹的声音，他们可以察觉知会姐妹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家中没有圣职弟兄的妇女。透过家庭探访，妇女会可以察觉需求并向你建议解决方案。若有妇女会使不上力的地方，你可以请长老定额组或大祭司小组来针对需求提供协助。主教在与婚姻上有困难的夫妻面谈时，是否能像信任弟兄一样信任姐妹所说的话呢？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发现到，因为圣职领袖比较容易听信天父的儿子而比较不相信天父女儿的话，以至于妇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样的不平衡绝不应该再发生。家庭智慧里的单身姐妹是否也得到了应有的考量与关心？是否有机会在重要的召唤上服务，使他们觉得受到欢迎以及被人需要？他们是否得到了所需的圣职支持？圣职权柄的目的是去给予、去服务、去提升、去启发，而不是用来施行不正义的控制或强迫。有些文化赋予男人统治的地位，让他们有权支配或规定 家中一切的事物，这并不是主的方式。在某些地方，妻子好像被丈夫所拥有似的，仿佛他们只是丈夫的一件私人财产。这种残酷、无意、错误的婚姻观是路西弗所倡导的，所以每位圣职持有人都应该摒弃它。这样的婚姻观是建立在男人比女人优秀的错误前提上，再没有比这个更背离真理的了。经文证实，天父将他最优秀、最美好、最辉煌的创造物女人保留到创造的最后阶段，是在所有其他东西都完成之后才创造出来的，也只有在造出女人之后，创造的事工才告完成，才算圆满。在谈到我们的妻子、母亲、祖母、姐妹及其他我们生命中重要的妇女时，辛格莱会长说，在全能者的一切创造物中，再没有比一位神的圣洁可爱的女儿更美丽、更能启发人心的了。因她行走于美德中，且了解为什么应该这么做，她尊重自己的身体，视之为神圣。她努力改进自己的心智，不断增强理解力，并且以永恒的真理滋养自己的灵。在神的设计中，女人与男人在许多方面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女人天生富有同情心，常为周遭之人的利益着想。不过，这种富有同情心的天性可能会让一些姐妹深觉难以负荷，因为她们看到了许多有待完成的事，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即使有了主的协助也还是不够。有些人会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到所有应做的事而感到沮丧。我相信教会中许多配称有效率、有奉献精神的姐妹都曾有同样的感觉。因此，做丈夫或儿子的要对妻子和母亲为你们所做的事表示感谢，要常常表达你们的爱和感谢，这会让天父许多女儿的生命变得更丰富、更愉快、更有意义。特别是那些很少听到别人为他们所做的许多事表达赞美和感谢的人，你们身为丈夫的，在感觉到妻子需要打气时，要把她拥入怀里，告诉她你有多爱她。愿我们每个人都一直怀着感谢的心，温柔地去对待那些丰富我们生命的女人。我们常常等到失去某件东西时，才体认到这样东西的价值。举例来说，曾经有位弟兄因为违戒而失去运用圣职的权利，后来经由完全的悔改，透过教育的恢复，他重新获得圣职。在圣职恢复后，我对他的妻子说，你想要一个祝福吗？他很热切地回应了。然后我看着那位现在有能力运用圣职的丈夫说，你愿意给你的妻子一个祝福吗？言语无法表达这类经验所带来的激动情绪，也无法表达其中的情爱、信任与感激。你不需要等到失去圣职才更深切地体认圣职的宝贵啊。我知道在我用全心全意去爱护、珍惜、尊敬我的爱妻时，所得到的喜悦和祝福是多么的大。愿你们在运用圣职方面，在对待你们生命中的重要妇女方面，也都能体会到这同样的满足。身为主在世上的十五位使徒之一，我要用豪慧洪德会长的话来完整地表达出我自己 对圣职的感受。身为救主特别的见证人，我们负有重责大任，要管理他教会和国度中的事务，为他在世上各地的儿女服务。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去见证、管理和施主，所以尽管我们年老、衰弱、疲倦、自感能力不足，我们还是要执行他吩咐的事，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神会要求我们为如何对待他的宝贵女儿负责，因此让我们用他所期待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我祈求主会引导我们更有灵感，更善解人意，更有效益地运用我们所持有的圣职，特别在对待他的女儿一事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晚上我要谈一谈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赎罪与亚伦圣职持有人在主礼圣餐之间的关系。我要引述一句经文来具体说明救主的慈悲，这句话是安全的臂膀。有个家庭在大峡谷北缘的瞭望台上拍照，忽然听到一阵尖叫，他们赶忙跑过去，发现是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从栅栏的缝隙中坠落，跌到10公尺下方的一个突出的岩块上。小女孩想爬上来，可是她的动作却让她滑得更远，只差一公尺半就要跌下61公尺深的断崖了。有个名叫伊恩的19岁年轻人看见了小女孩的位置，运用他受过的紧急应变训练，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他说，我马上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非常清楚该怎么做。我放下照相机，走到步道比较不陡峭的地方，爬过栏杆，向下爬过累累石堆，穿过树丛，最后找到了他。他用手臂把他抱住，抱了一个小时，直到救难队垂下绳索把他们两个人救上来。我特别注意到他用手臂把他抱住这句话，因为经文里面也谈到手臂，爱的手臂，慈悲之臂，安全的臂膀。环抱在安全的臂膀中，这句经文出自埃缪莱克给卓伦人的信息里，谈到的是无限而永恒的赎罪。他教导神的牺牲让人能够对基督怀有信心，进而引领我们悔改，这样慈悲就可以满足公道的要求，将他们环抱在安全的臂膀中。想要更深入了解安全的臂膀，很重要的是要记得救主会运用具体的事物，例如钱币、种子、羊群、饼、鱼，还有肢体，来教导福音原则。臂膀是具体的东西，我们用臂膀来表达情感和爱。我下班回家时会被妻子环抱在她爱的臂膀中。我在拉丁美洲服务的时候，向来也在一般的问候 abrazo 或拥抱中感受到爱与安全的臂膀。在我思考如何有力教导他人赎罪的时候，发现安全的臂膀这句话很有用。我们受洗经由按手里接受圣灵时，就接受了引领我们认识安全臂膀 的两种教义，透过谦卑的态度和完全的悔改来参与圣餐，并配称的领用圣餐，
我们会一再感受到那个臂膀。与感受安全的臂膀最有关联的一段经文，是在教义和圣约第110篇。这篇前言为我们提供的背景说明，在加德兰圣殿奉献期间的一个安息日里，先知约瑟施密说明他和其他的圣职持有人已经为教会的教友主理了圣餐。在这个神圣的仪式之后，约瑟施密和奥利弗考德里退下私下做祷告，祷告之后救主向这两个人显现说，看啊，你们的罪赦了，你们在我面前是洁净的，所以抬起头来欢欣吧。1836年加德兰圣殿里这些事情的结果跟我们今日的类似，适合用来比喻在我们身上。一个又一个安息日，你们年轻的圣职持有人为圣徒们主理圣餐，圣徒们带着虔敬的心参与圣餐聚会，渴望灵性获得医治，希望能在心思意念中听到这样的话，看啊，你们的罪赦了，你们在我前面是洁净的，所以抬起头来欢欣吧。达林乌克斯长老曾经见证，有一种灵性上的洁净或医治会随同圣餐而来。主的圣餐中所设立的圣餐是为了重温洗礼的圣约与祝福。我们受吩咐要悔改我们的罪，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来到主面前领用圣餐。我们领受面包时，就是证明我们乐意承受基督的名，一直记得他，遵守他的诫命。我们遵守这个圣约的时候，主就会更新我们洗礼时的那个洁净效果，我们会变得洁净，而且能够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为了帮助教友更充分地获得那股洁净的力量，也就是感受到安全的臂膀，那些持有权要可以授权的人以及那些主理圣餐的人都应该确实遵从教会手册里与准备和传递圣餐相关的一般指示。每位圣职持有人都应该牢记他是代表主在做这件事，所以态度应当前进和庄重。一般来说，我们的年轻人都堪为表率，但是就主理圣餐而言，偶尔我们会在衣着与仪表方面看到过分休闲和随便的情况，这点有点令人担心。男青年们，在你们去教堂前，请在镜子前面多照一下，问问自己，我的仪容是否整齐？更好的方法是，请你们所爱的人，例如你们的父亲或母亲，请他们来看看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对他们的忠告，请不要感觉厌烦。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会有整洁的仪容与穿着，随时都反映出主的标准，而且不附和世俗随便的潮流。每个细节都要小心注意，确保主的灵能够与你同在。主理圣餐的人的穿着与仪容不应该让殷切寻求无限赎罪祝福的人分心。孟孙会长在给圣职持有人的信息里谈到了一个主题，就是持有圣职是一项特权。他说，圣职是一项服务的使命，一份提升他人的殊荣，以及一个造福他人生命的机会。这个道理我见证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主理圣餐。在我担任主教的时间，看到一些严重违戒的教友们得到赎罪的祝福， 身为以色列的法官，我请听他们认罪，然后在必要时给予他们一些限制，例如暂时不可以 领用圣餐。当时我们支会里有位年轻的单身成人，他在约会的时候纵容他们自己让情感失控，后来他来找我寻求忠告及帮助。我根据他认罪的内容与圣灵给我的提示给他一些告诫，其中一项就是他有一段时间不可以领用圣餐，我们定期会面确定他真的已经悔改。经过一段适当的时间之后，我准许他恢复领用圣餐。我坐在讲台上时，目光被他吸引，因为这时他已经可以配称的领用圣餐了。我见证那慈悲、慈爱与安全的臂膀正环抱着他，因为赎罪的医治力量温暖了他的灵魂，减轻了他的重担，带来了那应许的宽恕、平安与幸福。潘会长教导过一项真理，我体验过，也要为他做见证。他说，有时候我们认为基督的赎罪只是让我们在今生结束时从坠落和灵性死亡中获得救赎而已，其实赎罪的功用要大得多。赎罪是一种一直存在的力量，在每天的生活中都用得上。当我们被罪牵和忧伤所苦恼撕扯或折磨的时候，他都能医治我们，甚至在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基督赎罪是怎么做成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体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了。我见证天父和他的儿子，我的信心、爱心、忠诚、奉献全都维系在他们身上。我见证神是我们的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晚上我要对亚伦圣职的弟兄们讲话，我希望能帮助各位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份，也更了解你们人生的目的，也更知道如何来成就这个目的。你们在一个最紧要的关头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正要进入一场大战的最后决斗期。这场战争从世界奠基以前就开打了，到现在还一直持续着，为整个世界的历史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我所讲的就是基督的门徒与所有拒绝神的人之间的战争。关于这场战争，启示者约翰写道，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撒旦就是引发前身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他用的方法就是反抗天父为他儿女定定的救恩计划，并拒绝被指派来完成这计划的基督。让人心痛的是，天父有三分之一的儿女都跟从了撒旦，不过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并没有这样做。你们，我的青年朋友们，就属于这群人，并且要和他们一起到这世上来继续推动天父的幸福计划。不幸的是，撒旦并未因为逐出天庭而停止作战。如同约翰所说的，撒旦和他的徒众被摔在地上，而且是气愤愤地来的。有史以来，威胁世人的血腥和恐怖就是他们气愤的证据。世人的伤亡惨重，当神环顾世人的情况时，他不禁难过地哭了。我们正处的世界上短暂的历史中最后的时日，将来有一天，天父的儿子会再回到这个曾经拒绝他的世界来，伸张他的主权。到那天，他将征服撒旦和他的兵团，迎接一千年的和平与正义。为了那一天的到来，神最后一次在这世上复兴了他的国度。 那国度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神的国度曾经在这世上建立，但过去受托付的人无法守住神国。不过这一次不同了，预言应许这一次神的国度不会消失，反而会战胜世界。为了确保最终一定成功，神国的最后这次复兴已经带着空前绝后的灵性力量开始了，也一直在那灵性力量的支持下前进着。但这事工得到的支持并不止此，被保留到最后的日子来为天父和他儿子工作的是我们天父最勇敢高贵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在前生与撒旦的征战中就已经展露出他们的勇敢和高贵。他们在可任意选择善恶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善，并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和良好的行为。这些必要的特质都是用来支持神在世上的事工，以及从敌人的烈怒中拯救灵魂的工作。我的亚伦圣职青年朋友们，你们就是天父这一群勇敢而高贵的儿子，你们是主家中的力量，是他的战士，你们就是那些择善去恶、表现了极大的信心和良好的行为的人。有鉴于你们个人在过去的表现，你们被托付了这个使命，在这末后的日子来到世上，再做一次你们以前做过的事，再择善去恶，运用极大的信心从事良好的行为，为了神在世上的国度，也为了你们的同胞重担大任。随着神国在世上复兴，还有你们来到世上，撒旦知道是他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因此撒旦正集结所能运用的一切资源来诱惑你们犯罪。他知道只要他能让你们犯罪，他就可以让你们不去传教或不在圣殿结婚，让你们不在信心中教养子女。这一切所削弱的不只是你们自己，也是整个教会。他知道除非主的人民犯罪，否则没有任何事物能倾覆神的国度。毫无疑问的，撒旦现在宣称的对象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这群努力守神诫命为基督做见证的人。现在我的青年朋友们，你们必须体认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日子是危险的。关于这一点，裴道潘会长评论说，据我所知，在教会历史上或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们目前的情况相比。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邪恶与败坏都没有比我们现在周遭的情形更糟。我谈到目前的这些危险，并非要造成恐慌，只希望大家能认真地正视这个问题。认真的意思就是要切实严肃地评估现状，小心谨慎地衡量行为的后果。这样认真的态度就会带来良好的判断和思考周密的举止。无怪乎先知们劝告年轻人要认真。还记得摩尔门说过，希拉曼2000子弟兵之所以能在战场上这么有效率，不只是因为他们勇敢、强健、值得信赖，更是因为他们认真。摩尔门重视这样的特质，是因为他自己也很认真。就是因为摩尔门是个认真的孩子，也敏于观察，因此他在年仅10岁的时候就受托保管尼非民族的神圣记录。摩尔门也因为心思谨慎，所以在15岁的时候就蒙主亲访，领悟了耶稣的良善。因此，当我们与撒旦的战争进入最后决斗的阶段时，我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小心。要知道，你们不能吸毒、喝酒或抽烟，你们不能涉入色情或其他不道德的行为，你们不能说谎、欺骗或偷窃，你们不能说虚假、低俗或粗鄙的言语，你们不能在自己的身上刺青或穿洞。你们不能一边做这些事情，一边还想在战场上为自己的灵魂赢得胜利， 何况你们还要当一个勇敢的战士，为天父其他的儿女的灵魂而战。我的青年朋友们要知道，若要赢得这场与撒旦之间的战役，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用当初赢得胜仗的方式再赢一次。我们在天上战争最终获得胜利的时候，听见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力量、国度，并他基督的大能，现在都来到了。因为他们，指的是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借着羔羊的血和他们的见证的话胜过他，他指的是魔鬼。因为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却保守见证，一直到死。不要错估了这段宣言的重要。撒旦当初就是被对主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牺牲的信心，对他稳固不移的见证，以及对主及其事工的献身服务所打败的。假如这是在前身打败撒旦的方法，你们也能确定这正是可以在现在打败他的方法。现在你们可能不知道该如何获得必要的信心、见证和奉献精神去战胜撒旦。我要向各位保证，你们已经具备了这些特质，你们只需要加以发掘出来。请容许我提出三点建议来达到这项目标。第一，要像约瑟·斯密一样，找个安静的地方向天父祈祷，要经常而且恳切地这样做。祈祷是获得启示的先决条件，你所获得的启示会为未见之事提供证据或保证，而那些就是信心的基础。第二，要学会聆听主的声音，他的声音微小，犹如耳语。这声音多半是感觉到的，而不是借着肉耳，他会以想法、感觉或印象的方式来到。要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们的灵魂必须镇定安静，收起过度的喜笑和漫不经心。尽管要这样规范自己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是听到主宝贵慈爱的声音，将能够支持你们忍受各种情况，这值得你们付出一切的努力。第三，要服从主所赐给你们的话语，他的话不仅带来安慰，也会提供指示和纠正。不管主吩咐的事看起来有多难，你们都要照着去做，而且现在就去做。唯有完成主的旨意，你们的灵魂才会更认识他，更爱他，也会使你们更愿意放下自己的生命去跟随他。亲爱的亚伦圣职弟兄们，这是你们的时代，不要浪费你们的日子，要认真拿起信心的盾牌，抵抗邪恶者的凶烈火攻，打一场美好的信心之战。在你们做了一切后，要保持镇静，看到主的救恩。我向各位保证，他的救恩必会解救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脱离一切邪恶。我如此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stand and sing. 现在将起立献唱赞美先知。接着，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为我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宁会长演讲。唱诗班和会众，请唱歌。
My beloved brethren,
亲爱的弟兄，很荣幸能在这场全球圣职大会上与各位齐聚一堂。各位一样，我很感激能看到我们所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以及爱宁会长。弟兄们，我们很感谢你们所表现的忠信与道德力量，能与各位共享这份弟兄情谊，实在是既光荣又喜悦的事。许多年前，我们在位于德国达姆斯塔特的教堂，一群弟兄要把教堂里的IKEA平台大钢琴搬到隔壁的文化厅，支援那里的一场音乐活动。这些弟兄都不是专业的搬钢琴的工人，要把这个庞然大物从教堂搬到文化厅，简直不可能。他们知道这件差事不仅需要体力，也需要彼此谨慎协调。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却还是没办法让钢琴保持平衡。这些弟兄一次又一次地按照体力、身高和年龄等重新安排配置，但都是没有用。当他们围着钢琴站着束手无策的时候，我的好友汉诺鲁辛弟兄开口说话了。他说，弟兄们，大家紧靠在一起，然后就地举起。这办法似乎太简单了，不过他们还是站在原地将钢琴举起，钢琴就离了地面，轻而易举地被搬进文化厅。这就是这挑战的答案。他们只要紧靠在一起，就地举起就行了。我常想起鲁辛弟兄这简单的办法，其中的奥妙令我印象深刻。今晚我想引申这个简单的观念，就地举起。就地举起这个道理看来简单，但却是力量的原则。我所认识的圣职持有人大多数都了解这个原则，而且奉行不语。但不论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都迫不及待要卷起袖子去做。他们忠心地履行圣职职责，光大召唤，透过为人服务来为主服务。他们紧靠在一起，就地举起。然后有些人有时会想不通这观念，等他们一旦想通，却似乎又陷入两种情况之一：企图领导，或者设法躲藏。他们心里渴求的不是头戴冠冕。
They are capable of doing more.
就是藏身洞穴。那些企图领导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大材小用，有人可能认为，如果我是主教，一定能有所贡献。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远超过目前的召唤。也许他们一旦居于重要的领导职位，就会努力有所贡献。但是他们现在心想，我只是家庭教导教师或是定额组副会长，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呢？那些设法躲藏的人可能感觉他们太忙，没有时间在教会里服务。当教堂需要打扫，孟家庭需要人手帮忙搬家，主教召唤他们教导课程的时候，他们似乎总是有借口推迟。20年前，泰福彭孙会长分享了主教和支联会会长提交的报告，报告上说有些教友拒绝接受召唤，表示他们太忙或是没有时间来服务。其他人则接受召唤，但拒绝光大召唤。彭孙会长继续说，主期待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都有一项召唤，好让别人因我们的才能和影响力 而蒙受祝福。说来奇怪，造成企图领导和设法躲藏这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都是相同的，自私。
There's a better way.
救主教导了我们一种更好的方式。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我们努力为人服务时，背后的出发点是仁爱，而不是自私。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也是圣职持有人必须奉行的生活方式。救主不在意世人的荣誉，撒旦要把世上所有的国度和荣耀都给耶稣，他立刻断然拒绝这项提议。救主一生当中毕竟时常感到心力交瘁，负担沉重，几乎一刻不得闲，但他总是有时间关心生病的、忧伤的和受到冷落的人。尽管有这么耀眼的榜样，有太多时候我们太容易专注于追求世人的荣誉，而没有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主。弟兄们，我们站在主面前接受审判时，他会注意我们在世上甚至我们在教会里所担任的职务吗？你认为我们拥有的丈夫、父亲、甚至持有人的以外的头衔对他而言有太大的意义吗？你想他会在乎我们的行程有多紧凑？你参加过多少重要的会议吗？你认为我们每天工作满满的成就可以当作没有时间陪伴妻子和家人的借口吗？主的审判方式与我们大不相同，他喜悦的是行为高尚的仆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高尚人士。那些今生谦卑的人会在来生戴上荣耀的冠冕。耶稣说了一个故事，亲自教导了这项教义。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只能拿财主桌上掉下来零碎食物充饥。到了来生，拉撒路在荣耀里与亚伯拉罕同坐，而财主却被丢入阴间，痛苦地举目远望。今年是约翰莫尔200年冥诞，约翰是教会的归信者，他离开英格兰的家乡，随着手车队伍前往盐湖谷。他在盐湖谷城郊外一个山谷的小镇为家人盖了一栋房子。约翰是技术纯熟的石匠，因为他具有这项技能，于是被请求协助建造盐湖圣殿。约翰每个星期一凌晨2点出门，步行6个小时，以准时到达工作地点。星期五，他在下午5点结束工作，一直行到接近午夜才回到家。他年复一日里这么做。有一天，他在家里做杂物时，一头牛踢到他的脚，造成他多处骨折。由于医疗资源有限，唯一的做法就是截肢。约翰的亲友把他绑在门板上，用一把双面锯把他的脚从膝盖下几公分处切除。尽管手术因漏就茧， 那只脚竟开始复原。约翰一等到可以起身坐在床上，就开始雕刻一只木脚，脚上有个灵活的关节作为脚踝，连接人造的足部。用这个一只走路非常的疼痛，但是约翰并没有放弃，反而咬紧牙关忍耐，直到他能每周走上35公里的路程到盐湖圣殿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他亲手雕刻了归主为圣这几个字，如今所有到过盐湖圣殿的人仍能看到这个金字标记。约翰这么做不是为了得到世人的赞赏，虽然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必这么做，但是他并没有推卸责任，他知道主期望他做什么。多年后，约翰的子孙亨利莫尔被召唤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最后还在总会会长团服务。莫尔会长在这些召唤上的服务深受敬重，他的祖父约翰的服务虽然较不为人知，但却同样令主喜悦。约翰的品格以及他牺牲奉献的德泽，对他的家人和教会而言是忠信的标志与负责尽责的大旗。约翰莫尔了解就地举起的道理。希拉曼2000子弟兵的榜样，个人是否受到肯定与我们服务的品质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举例来说，我们不知道希拉曼子弟兵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以个人而言他们都是无名小卒，然而以团体而言，人们会因为他们的诚实、勇气、愿意服务而永远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同心协力一起达到的成就是单凭个人无法做到的。弟兄，圣职弟兄们，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教训。当我们紧靠在一起就地举起，当我们多去关心神国的荣耀，少去在意自己的名声或享乐时，就能成就更多的事。每项召唤都是服务和成长的机会，没有一项召唤是大材小用，每项召唤都是服务和成长的机会。主这样组织教会是为了给每一位教友服务的机会，假以时日，这也会造成个人灵性的成长。无论你的召唤是什么，我恳请你不要认为这机会只是要巩固别人、造福别人，这机会也会让你成为天父希望你成为的那种人。我到支联会席间支联会进行支联会长改组时，有时候在面谈时听到弟兄告诉我他感觉自己是下一任会长团的成员，这些让我有些讶异。刚听到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过了一些时间，圣灵才让我有所领悟。我相信人人都有一项召唤，有时候主会给我们灵性的提示，对我们说我们配称担任某项召唤，这是来自神的灵性祝福，一种温柔的慈悲。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听见主这样告诉我们其他的事情，像虽然你配正担任这项职务，但这并不是我要给你的召唤。我倒希望你就地举起。神知道哪些事情对我们最好，非你莫属的工作 每位圣职持有人都处于独特的地位，都有一项非他莫属的重要任务要执行。我们都听过孟孙会长的故事，他会探视年长患病的人，祝福他们，时时关心他们的需求，带给他们欢乐、安慰与爱心。孟孙会长有一种很自然的天性，能让人对自己有更好的观感。如果能让孟孙会长拜访和看顾教会里的每个家庭，那岂不是好极了？那确实会非常好。但是他当然没有办法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主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主要求身为家庭教导教师的我们去看和看顾这些指派给我们的家庭。只要你忠诚地善尽你家庭教导教师的职责，这就是一项爱的施工。主并未要求孟孙会长去规划组织我们的家庭教导会，他希望我们身为父亲的去做这些事。你们可能觉得有些人更有能力或者更有经验，更能胜任你们的召唤和指派工作，但是主把这项责任交给你们是有原因的。或许有唯有你们才能影响某些人，感动他们的心，可能没有人能用同样的方式做好这件事。天父要求我们关心他的儿女，祝福他们的生活，在这件崇高的事工上代表他。他要求我们站立、站定、坚定站立，让圣职的力量深植于心灵，对我们目前的召唤全力以赴。弟兄们，不论你多么坚强，你们都无法并且不应当独自一个人搬钢琴。同样的，没有人可以或应当独自推动主的事工。但如果我们都站在主所指派的地方并向上高举，那么便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这项神圣事工向前推进。弟兄们，愿我们不再妄求，也不再退缩，愿我们一直记得这个意义深远的教训。我们是高举主耶稣基督大旗的人，神的神圣之灵护卫着我们，我们忠信诚实到底，每个人都献身锡安伟业，信守圣约，紧靠在一起，就地举起。我这么祈求，奉并留下我的爱与祝福给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ethren,
亲爱的弟兄们，今晚我想鼓励那些对自己的职责实感心力交瘁的圣职持有人说话。这是我以前谈过的一项挑战，现在我要再谈一次，因为那些我所深爱且服务的人经常在生活中有这种感觉。我想在座大多数人都已发现，圣职责任要求你所做的事，往往都是你自认做不到且超乎你能力范围的事。可能是有人邀请你在支联会教友大会上对几百个人演讲，对新归信者而言，可能是第一次受邀在公开场合祷告或是教导课程，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是在传教士训练中心尝试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如果这还难不倒你，下次就要在陌生城市的街道上说这种语言了。因为传道部会长会指示你向每一个路人见证救主以及福音的复兴。你那时心里想着，等我传完教，当个忠信的圣职持有人就会轻松一点了。可是过了几年，你发现自己晚上睡眠的时间减少了，你努力供养太太和新生儿，要温柔体贴，还要想办法求学进修，关心长老定额组的成员，甚至协助他们搬运家具，并且要设法找时间在圣殿为祖先服务。此时你可能还会一直面带微笑，并且在心里说，等我年纪再大一点，当个圣职持有人就不会那么辛苦，就会容易多了。 在座年纪更长的人正露出微笑，因为各位了解圣职服务的美妙之处在于，那就是你越忠心的服务，主就会要你做更多的服务。你会有快乐的笑容，因为你知道主必增添你的力量，让你承担更大的责任。然而，这件事叫人比较难接受的部分是，若要主赐给你那部分额外加添的力量，你得继续服务，保持忠信，甚至超越自己本身的能力。就像训练肌肉一样，你在肌肉变得结实前，必须先消耗肌肉，把肌肉操练到一个临界点，然后肌肉就会自行修复，变得更为强健有力。增添灵性力量来自神的恩赐，我们竭尽所能地为他服务，他就会将这种力量赐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赎罪的力量，我们的心性必会有所改变，我们承担重担的力量也会随之增加，使我们在从事额外的服务时能够得到足以胜任且游刃有余的力量。这件事情让我领悟到，为什么有些人在从事圣职服务时看起来是那么的轻松自在。我知道他们不是已经通过了艰难的试炼，就是要正要面对试炼，所以与其羡慕他们，倒不如准备好随时履行，在他们履行职责有困难时伸出援手，因为这种情况必然会发生。在从事圣职服务时，接受能力的试炼原本就是神计划中的必要部分，为的是让他的儿女能够配称地与他永远同住。天父爱他的儿女，他让我们有机会获得永生，能与家人一起在荣耀中与他同住。为了让我们有资格得到这项恩赐，他赐给我们身体，让我们有机会受到试探而犯罪，但他也提供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洁净罪恶，在复活时起来。他赐给我们他的爱子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救主，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救主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偿付代价，使我们得以洁净。这样进化的过程只会发生在那些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悔改罪、透过洗礼教义得到洁净并立约遵守他所有诫命的人的身上。然而我们的灵魂大敌路西佛会率领他的徒众不懈地企图或掳获神的每一个儿女，让他们永远无法享有永生的快乐。由于天父和救主的仁慈和十分信任，他们拣选了他在世上少数几个儿子，让他们持有圣职。我们拥有权柄以及奉神的名行事的能力，能够尽可能地把耶稣基督真实的福音和福音的教义带给天父的众多儿女。这样你就能够了解神给我们的托付是多么的重要，多么大，同时你也能够了解圣职无比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会遭遇到的各种阻挠。所以我们不时感到沉重负担，一点也不足为奇。你心里想着，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想法证明了你明白持有神圣圣职的真正意义。实际上你确认无法独自做到，你的确无法做到，这项责任太困难太重要了，光凭你我凡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认清了这一点，就是光大圣职服务的开始。觉得自己无法胜任的时候，会令我们想到救主，他向我们保证我们不必独自去做这项事工。当你怀疑自己的能力时，你可以把一些经文贴在镜子上提醒自己。例如在六个月前，在我觉得所接受到的召唤几乎太艰难的时候，多马孟孙会长祝福我能毫不惧怕地承担召唤。当时他想起了救主所说过的应许，救主在这福音期对一小群圣职持有人所讲的话语，在先知按手在我头上时临到他的脑海。凡接受你们的，我也必在那里，因为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也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的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的四周拖着你们。孟孙会长当时想起引述的这项应许已在我身上应验了，信心取代了怀疑，圣灵降临，医疗人员获得灵感，我的生命因此被保全。 我被拖了起来。孟孙会长的那个祝福帮助我可以很容易的记起救主，并且信赖他的应许，知道他必在我们为他服务时走在我们前面，走在我们身边。我知道天使会拖着我们的这项应许是真实的。各位不妨回想一下以利沙对那个害怕的仆人所做的保证，觉得自己已无法胜任所召唤的服务时，那项保证也是对我们说的。以利沙曾面对真实可怕的敌对势力，神的仆人今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兵军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呀，求您开这少年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就像那个仆人一样，与你同在的比你看见的敌人更多。有些与你同在的是你肉眼看不见的，主会拖着你，并且有时会召唤别人来支援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有定额组，这就是为什么定额组在召开定额组会议时端详每个人的脸庞，注视每个人的双眼。这就是为什么主教不只是主领祭司定额组，还会端详祭司们的脸庞。你会有这样的主教、长老定额组会长或传道部会长，他会帮助你或召唤别人来支援你。他可能会在你有困难的时刻召唤适当的同伴与你一起服务。这至少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辨认出主所差遣来帮助我们的人，并欣然接纳他们；再来就是把每项指派工作都当作是巩固别人的机会。有位传道部会长曾经跟我提过，他指派过超过23个同伴给某位传教士。他告诉我说，这些同伴不是需要提早返乡，就是快要被送回家了。但是我们没有失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后来我跟这位帮助过那么多快撑不下去的同伴的传教士提起这件事，他的回应令我非常惊讶，并且教导了我。他说，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我从来没有令人失望的同伴。我可以看出传道部会长得到灵感，一次又一次地差遣了最适合的天使。我们服务时可以指望主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援助，他会派遣能让看见我们内在力量的人来帮助我们奋发向上。同时我们也可以期待自己能够成为受主差遣去鼓舞别人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一旦受主差遣该如何帮助别人的一些亲身经验。我被召唤到十二使徒定额组不久后，当时总会会长团的第一副会长傅士德会长打电话给我，请我到他的办公室。我赴约的时候心里纳闷着，问为什么他要花时间跟我见面。经过一番寒暄后，他注视着我说，事情发生了没有？当时我一脸困惑，于是他继续说，开会时我一直看着你，你似乎一直觉得你所接受到的召唤超过自己的能力，而且认为自己不够资格担任这项召唤。我说我自己的确这么怀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克服这种感觉。我以为他会鼓励我，所以我告诉他，我很感谢他了解我的疑虑，并且向他求助。但他温和坚定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说，不要问我，去问他。然后他举手指着天。现在几年之后，我坐在同样一个办公室里，我走进那办公室时抬头往上看，想起了他，也想到他以自己的榜样教导我如何帮助在为主服务时感到心力交瘁的人，找出方法让他们自信地寻求主。要是他们听从你的忠顾，就会发现自己不仅获得了所需的力量，而且还有余。主一次又一次地让你从生活经验当中培养力量、勇气和决心。他知道你多么需要这些经验，好让你能侍奉他。就像我一样，这些经验有时发生在你和其他圣职持有人站在一起大声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因此你们着手为神服务的人呐、啊，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他，使你们能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如果你致力遵守高标准并遵守这些标准，主就会信赖你的能力，增添你的力量。日后无论何时，只要你蒙召唤超越私利为更远大的理想服务时，就能感受到这样的信赖力量。你也许已经有这种感受，就像我在一个晴朗春日的感觉一样。当时我穿着崭新蓝色空军制服站在草地上，奉派要去捍卫自己的国家。那时不是战争时期，但是我即将要去从事一项我未知的勤务。我知道这项勤务要求我献出我的一切，也许是自己的生命。我和其他人一起举手立誓要竭尽忠诚捍卫自己的国家，欣然接受这项勤务，毫无保留，毫不退缩，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善尽职责，愿神助佑。我深信在我还是个执事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了履行这项誓约的力量，而我也确实履行了这项誓约。成为圣职弟兄的头几年，我参加过好几次以前所谓的传教士欢送会。现在起身响应传教士召唤的人非常多，所以我们只让他们在临别之前在圣餐聚会上做简短的演讲。不过在过去，整个聚会的焦点都在那位即将出发的传教士身上。欢送会上总是会选择一些音乐表演，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一群返乡传教士表演四重唱时自己当时的心情。差我何往，我必前往，歌词中继续承诺，愿我何言必言，最后派我何事我都乐做。当时我内心激动不已，就像现在一样，因为我相信对于任何从事圣职服务的你我而言，这样对主的承诺是发自内心的。到主差遣的任何地方服务，会改让我们感到快乐。我向各位见证，只要我们尽力从事圣职服务，主必会赐给我们一切所需的勇气，并且让我们知道他必会与我们同在，而天使必会拖着我们。我见证我们乃是神所召唤的，这是他真实的教会和他永恒的圣职。我见证多马孟孙会长持有世上所持有的所有的圣职权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You've seen a witness tonight of the strength.
大家今天看到了信心的见证的力量。
I stand before you and declare.
我在大家面前告诉大家，总会会长团依照主的旨意合一的服务工作。我们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广播将在明天早上9:30到10:00进行，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很感谢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圣职唱诗班带来的美妙音乐。我也要特别感谢这些传教士唱诗班。我想要分享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的经验。有一天我收到传教士训练中心的电话，他告诉我们有一个传教士打算放弃要回家了。我想这件事情并不是从来没发生过。那位传教士是被召唤到西班牙的传道部服务，可是他就是不会说西班牙话。我告诉那位传教士说，我建议你明天早上你就学日文。
And then have him report to you.
我很高兴告诉大家，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在十点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说，那位传教士很确定他能够学西班牙话了。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I think I mentioned, but if I didn't, I'll repeat it. Following my remarks, this session will conclude with the choir singing.
接下来我要说，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唱各国请听》，来结束本场大会。之后由七十元骑士爱德华兹长老做闭会祈祷。诚然，一群尊贵的圣职弟兄今晚共聚一堂，这可能是圣职持有人历来的聚会中最盛大的一场了。你们对自己神圣召唤的热忱奉献令人鼓舞，你们想学习自己职责的热忱表露无遗，你们纯净的灵魂让自己和家人与天堂更加接近。世界上许多地区面临了经济上的困境，许多企业纷纷倒闭，民众长期失业，各种投资也岌岌可危。我们要确实自己负责照顾的对象不致挨饿受冻，或者连栖身之处都没有。当本教会的圣职弟兄同心协力，一起协助解决这些令人苦恼的情况，奇迹般的结果就会发生。我们呼吁所有的后期圣徒要审慎地做规划，节约生活，并且避免过多或不必要的负债。这正是本教会的理财方式，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十一奉献和其他捐献都是做了牺牲而缴付的，都是神圣的资金。让我们把自己的家宅变成正义的庇护所、祈祷的地方和爱的住所，好让我们配称获得只有天父才能赐予的祝福。我们每天的生活都需要他的指引。我们这群人数众多的弟兄都拥有圣职的全能，都能去关怀他人，主动与人分享这荣耀的福音。我们有手能够拉起那些安于现状不活跃的教友，我们有心愿意在圣职召唤上忠信的服务，进而鼓舞别人提升自己的境界，避免掉入那会将人吞噬的罪恶深渊。在神的眼中，灵魂的确有很大的价值。带着这项知识，我们有很宝贵的机会能让别人的生命改观。我们在这项神圣事工上跟从救主时，以西结书里的记载就与我们有所关联了。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们该怎样才能配得这项应许呢？我们怎样才有资格获得这项祝福呢？是否有指示可以遵循？请容我提出三项要点供大家思考。这些建议对祭司、执事和大祭司都适用，是我们能力所及的。慈爱的天父必定会在我们努力的过程中帮助我们。第一，学习我们该学习的事；第二，实践我们该实践的事；第三，表现我们该表现的行为。 让我们来讨论这些目标，使自己成为主眼中有用的仆人。第一，学习我们该学习的事。使徒保罗极力呼吁我们要努力学习。他对腓立比人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也呼吁希伯来人说，脱去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斯蒂凡·理查会长先后在十二使徒、定额主及总会会长团服务多年，经常在向圣职持有人演讲时强调他对圣职的看法。他说，圣职通常只是被定义为神分派给世人的能力。我认为这个定义很正确，不过在应用上，我喜欢将圣职定义为服务。我也常常说，圣职是完美的服务计划。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唯有实际运用神授予世人的这项能力，才有可能充分了解这项恩赐的重要与效力。圣职是服务的工具，凡不能善加运用圣职的人，势必要失去圣职。因为神的启示已明白告诉我们，忽视圣职的人将不会被视为配称。海勒里会长是本教会第十一任总会会长，也是教会里一位杰出的教师。他用浅显易懂的话说出他的忠告。一个人一旦成了圣职持有人，就是主的代理人，应该把他的召唤当作是在做主的差事。在座有些人可能生性害羞，或认为自己能力不足，所以不愿意接受召唤。要记得，这不只是你我的事工，也是主的事工。当我们做主的差事，就有权利得到主的帮助。要记得，主必成为后盾，支持我们背负起重担。正式的课堂有时候可能会让人心生畏惧，不过有些最有效的教导是在教堂或教室以外的地方进行的。我清楚记得多年以前的这个季节，一些持有亚伦圣职的教友都会热切期待参加一场纪念亚伦圣职复兴的年度户外活动。我们支联会的男青年搭乘公车北上，经过144公里的车程后，抵达了克拉克斯顿墓园，在那里参观摩尔门经三位证人之一马丁·哈里斯的坟墓。大家围绕在他墓前的花岗石碑。那时会有一位高级之意介绍马丁·哈里斯的生平事迹，读出他在摩尔门经里的见证，然后这位高级之意亲自为真理做见证。男青年们都听得很入迷，触摸着花岗石碑，沉思刚才所听到的话以及内心的感受。这些男青年在若干的公园里享用午餐，然后躺在若干圣殿的草地上，凝视着圣殿高耸的塔尖，轻柔的微风吹拂着，朵朵美丽的白云不时飞快地飘过塔尖。他们学到了圣殿的目的。这时，圣约和应许不只是 嘴里说说而已。这些年轻人内心还渴望能成为配秤，能进入美丽的圣殿之门，天堂就近在咫尺。我们也确实学到了应该学习的事。第二，实践我们该实践的事。加尔和圣约第107篇是透过先知约瑟·施密而来的关于圣职的启示。在这项启示中，我们读到了学会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执行。因此现在每个人都要学会他的职责，十分勤奋地执行他被指定的职务。尽管来参加这场大会的每位圣职持有人都有一项服务召唤，要求他对那指派给他的工作全力以赴。在主的事工当中，没有任何一件指派工作是不主为道的，因为每项工作都能发挥永恒的影响力。约翰泰莱会长警告说，要是你们没有光大召唤，神必要你为那些原本可以因你履行职责而得救的人负责。我们有谁承担得起这种延误灵魂获得永生的责任？假如拯救灵魂的酬赏是极大的快乐，那么要是有人没有勇敢承担起职责，而让神的女儿儿女得不到警告或帮助，必须等到神的一个可靠仆人前来施助，那么他的懊悔之责会是多么大啊。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很对，履行职责乃最佳之事，剩下的就交给主。大多数圣职持有人都是毫不张扬默默地完成服务，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温暖的握手，一个对真理的真诚见证，的的确确能鼓舞生命，改变人性，拯救宝贵的灵魂。茱莉亚·福斯和陶丽丝·福斯夫妇的传教经验正是这种服务的榜样。他们被召唤在波兰传教两年，福斯弟兄是在波兰出生的，他会说波兰语，而且爱波兰人。福斯姐妹则是英国人，对波兰的风土民情所知甚少。他们信爱主，从事他们被指派的任务。居住的环境很简陋，工作上也很孤单，要做的事情很多。教会在当时还在波兰还没有成立传道部，教会给福斯弟兄的任务是去预备道路，让传道部能够成立，这样才能召唤其他的传教士去服务，教导当地的居民，为归信者施洗，成立分会，兴建教堂。福斯长老夫妇可曾因为这庞大的指派任务而感到绝望沮丧？从来没有过。他们知道这项召唤是从神来的，因此祈求神的帮助，全心全力奉献心力工作。他们在波兰不只待了两年，而是五年。上述的各项目标都实现了。罗素·纳尔逊长老、汉斯·格瑞长老和我在福斯长老的陪同下，与波兰政府的官员亚当·伍伯凯部长会面。我们听到他说，贵教会在这里很受欢迎，你们可以盖教堂，可以派传教士来，你们在波兰很受欢迎。这个人他指着茱莉亚·福斯弟兄说，为贵教会服务良多，你们会很感谢他的榜样和他所做的事。让我们就像福斯夫妇一样，在主的事工里实践我们该实践的事，然后我们可以跟茱莉亚·福斯和陶乐斯·福斯一样，呼应诗篇里的话：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第三，表现我们该表现的行为。保罗劝勉他的挚友同工提摩太说，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要敦促大家为指派的任务祈祷，寻求上天的帮助，使我们能顺利达成蒙召唤去做的事。有人说，承认一个比自己更崇高的力量，并不会因此就贬低了自己。人必须寻求、相信、祷告，并希望他一定能够得到。这样诚恳前进的努力不会没有回应。信心的原理就是这样构成的。神会眷顾谦卑寻求的人。在摩尔门经里有一段忠告道尽了这个道理。主说，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他又是怎样的人呢？他在服务方面树立了哪些榜样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章里学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主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弟兄们，愿我们都能学习我们该学习的事，实践我们该实践的事，表现我们该表现的行为。这样做，上天的祝福就会来到。我们会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那位注意到麻雀掉落的，会用他的方法体察到我们。几年前，我收到一位多年好友的来信，他在信里做了见证。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这封信，因为信里描述了当一个人学习他该学习的事，实践他该实践的事，一直努力表现出该表现的行为时，怎样展现出圣子的力量。我要摘要读出我的朋友谢龙伯瑞的来信，他在三年前以90岁高龄去世。我在8岁那年受洗并接受圣灵时，对于要行为端正才能有圣灵在一生中帮助我这件事印象极为深刻。我被告知圣灵只跟良善的人为伴，但若有罪恶进入我们的生活，圣灵就会离开。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需要圣灵的提醒和引导，我只是努力过配称的生活，使我不致失去这样的恩赐。有一次圣灵救了我一命，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我在南太平洋打仗，担任 B-24 轰炸机炮手。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要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长期轰炸，目标是破坏一座炼油厂。圣灵提醒我，我会被指派去打这场仗，而且不会顺利返航。当时我是后期圣徒小组的会长，飞机飞越婆罗洲的时候，双方缠斗得非常厉害，我们的飞机被敌机击中，立刻起火燃烧。机长要我们准备跳机，我是最后一个跳出来的。飘下来的时候，敌军的飞行员不断向我们扫射，我无法用 救生艇充气，只能在水里再浮再沉。后来海水开始将我淹没，我也开始昏眩，我立刻大喊，神啊，救我！我再度设法让救生艇充气，这次成功了。里面的空气一到了刚可以让我漂浮的时候，我立刻翻身上去，我精疲力竭而动弹不得。连续三天我们在敌军的海域里漂流，四周有船舰航行，头顶有飞机飞过。为什么在蓝色的海域里他们竟然看不到黄色的救生艇呢？实在匪夷所思。三天过去了，没有食物，没有水。其他人问我，我做祷告了没？我说我做了，而且我们一定会获救。后来我们看见我们的潜水艇来，以为是来救我们的，但他开走了。第二天早上也是一样。我们知道那艘潜水艇即将要离开，接着圣灵的提示来了，你有圣职，命令潜水艇接你们上去。我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借圣职的力量掉过头来把我们接上去。几分钟之后，潜水艇来到我们旁边，上了甲板之后，舰长说，我真不知道怎么会找到你们，因为我们不是来找你们的，可是我知道我要向各位留下我的见证，我们所从事的这事工是真实的，主在掌舵。我诚挚祈求我们都能时时跟从他。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Voice through every land that all may rejoice. Our Holy Father,
我们在天上神圣的父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够蒙您拣选来为您服务，让我们能够有福音教导给我们。我们感谢您，感谢您信赖我们，也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蒙受福音的教导和祝福。我们感谢您，我们可以信赖您，让我们能够呢在我们的召唤上得到提升，可以学习学习我们的职责，做我们该做的 事情，成为我们应当成为的人。求你祝福我们，我们可以尊崇女性，尊崇我们的母亲，能够遵从我们的圣职，我们的圣职的职责，让我们能够牺牲，为您牺牲，能够施助我们的同胞，能够配称。父啊，祈求您祝福我们，成为您手上的大军。求您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在我们应该站的地方，能够举起，能够提升，能够成为我们应当成为的人。我们这样子的祈求，感谢您是给我们圣职和你对我们的圣信赖，侍奉基督的名，阿们。